想象一下啊，你翻开一本书，但它的第一个词就直接向你剧透了整个故事的最终结局。
这种事儿要是放在今天，读者绝对会抱怨作者毁了阅读体验。
绝对的。但是呢，对于人类历史上最具影响力也最古老的文本之一来说，这其实是一个极其刻意，甚至可以说是天才般的建筑学设计。
没错。
欢迎你来到本期的深度探讨。今天我们的核心任务非常明确，我们要对 Kenneth Matthews 博士关于创世纪第一讲的学术导论进行一次硬核但奇迹有趣的挖掘，
也是一次充满顿悟时刻的挖掘。
是的，不管你现在是为了某次文学或者历史研讨会做准备，还是说就是单纯有着旺盛的好奇心，想弄懂这度远古文件到底在讲什么，这次探讨都会让你重新认识这份材料。
因为我们要拨开那些让人眼花流亮的故事，还有那些极其漫长的家谱。
对，我们要去看看它隐藏的宏大蓝图，弄清楚它真正的第一批读者是谁。以及这部跨越千年的文本究竟是如何被编写出来的。
其实这也正是这份学术材料如此引人入胜的原因，就是当我们跳出那种走马观花的阅读习惯，不再把它当成一个个孤立的远古民间故事，
而是把它当成一个整体。
没错，当成一份有着精密设计的整体蓝图时，你会发现几千年前的文本编辑者，他们有着比我们现代人更深邃的时间观念。
哇，那我们就直接从这块蓝图的名字开始吧。因为很多时候，名字本身就泄露了创作者的底牌。我们现代人习惯叫它创世纪，英文是 Genesis, 对吧？
对，英文的 Genesis 其实源自旧约的希腊文翻译版，也就是著名的七十诗译本。在希腊文里，这个词的意思是起源。
起源，这非常符合我们的直觉。
是的，因为书里确实充满了各种事物的起源嘛，宇宙是怎么来的，人类怎么诞生的，甚至文明和语言是怎么分化的。但是如果你去看它最古老的希伯来文原名，你会发现一个更宏大的视角。
哦，它原本叫什么？
它的希伯来文原名叫 Bereshit。
Bereshit， 我猜这个词的意思绝对不仅仅是单纯的起源这么简单。
哼，你猜对了。在古代中东的文献传统里，一本书的名字通常就是它的第一个词，而创世纪的第一个希伯来词就是 Bereshit， 字面意思是起初。
起初？
对， Matthews 博士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非常核心的神学和文学观察，就是说这个起初绝对不仅仅是指时间轴上的一个起点。
怎么说呢？
既然有一个起初，文本其实就在向读者预设一个不可避免的结论，必然也会有一个终局。
原才如此，也就是说它不是一个像车轮一样原地打转的故事，它是有明确终点线的。
完全正确，这就是神学上常说的末世觉，或者说终局思维。你要知道，在古代近东的其他神话里，比如这个巴比伦或者迦南的神话，时间往往是循环往复的。
对，神明们年复一年的打架。
没错，季节周而复始，没有真正的目的。但创世纪从第一个词开始就确立了一种线性的历史观，历史是朝着一个特定的目的，一个最终的解决方案在前进。
这个解决方案就是为了修复上帝与造物之间，还有人类自身那种破碎的关系。
是的。
这感觉就像是你种下一颗极其特殊的种子，你盯着泥土里的这颗种子看，不仅仅是因为这颗种子现在长什么样，
而是预见到了它的未来。
对，你预见到了它未来破土而出，长成参天大树，最终结出果实的样子。那么这颗贯穿创世纪始终的种子到底是什么呢？如果它有终局，那个终局的目标是什么？
那个核心目标用原文中最常出现的一个词来概括，就是祝福。Matthews 博士指出，这部文件的核心信息甚至可以用四个字总结，那就是开端与祝福。
开端与祝福。
上帝在文本中清晰地宣告了三个纲领性祝福计划。
第一个应该就是创世之初吧，那种完美的蓝图。
是的，第一个计划启动在第一章28节， 上帝赋予了刚创造出的人类非常具体的祝福。首先是关系上的互动，其次是繁衍，也就是生养众多。最后是对地球的管理权，要求人类作为负责任的管家去治理世界。这是一个普世的完美的开局。
但我们都知道，如果你读过前面的几章，这个完美的蓝图很快就遭遇了毁灭性的破坏。人类在伊甸园里选择了叛逆，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堕落。
没错，就这直接催生了第二的纲领性计划。当完美的开局被打破，就需要一个挽救方案。在第三章十五节，文本记录了对那个诱骗人类的蛇的审判，
也就是那场极其著名的远古战争。
对，这里描述了一场极具预言性的战争，蛇的后裔与女人的后裔之间将陷入永恒的敌对。文本的描述极其生动，女人的后裔，也就是未来的一位拯救者，将会踩碎蛇的头。
这是致命的毁灭性打击。
是的，而蛇只能咬伤她的脚跟，这是一种痛苦但非致命的伤害。从文本的客观分析来看，这确立了一个贯穿人类历史的救赎转折点。
等一下，这里的拯救者是一个非常具体的概念，我觉得我们需要向听众说明一下。虽然我们今天是在客观地分析古代文本的字面结构，但对于后世的读者来说，这里的解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确实如此，从基督教读者的视角来看，这位踩碎蛇头的拯救者被明确视为后来降临的耶稣基督。当然了，我们在这里不去探讨神学立场的对错，我们只是客观传达原文材料的思想，说明他那种从起初望向终局的远大目光。
非常客观的补充，这种跨越千年的文本呼应正是他最迷人的地方。那么接下来，有了这个挽救方案的预言，故事又是怎么推进的呢？
人类显然没长记性，没立刻吸取教训。
哈哈，是的，在洪水和巴别塔的彻底失败之后，故事的宏观策略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这就引出了第三个祝福计划。
所以说，既然全球性的策略行不通了，上帝决定把镜头急剧拉近，集中在一个人身上。
极其敏锐的推论，这就是第十二章的核心，对亚伯拉罕的呼召。前面的故事涵盖了整个宇宙和全人类，但到了第十二章，上帝突然对一个美索不达米亚的普通人做出了承诺，
承诺给他土地，也就是迦南。
对，还承诺让他的后代成为一个大国。最关键的是，承诺借着他让地上的万族都得到祝福，
也就是用一个特定的家族来完成最初那个面向全人类的普世祝福。
这个逻辑听起来非常顺畅，但是这就带来了一个巨大的文学挑战啊。
你指结构上的吗？
对呀，既然你要讲一个从宇宙创世一直跨越几千年，最终聚焦到一个中东游牧家族的故事，你是怎么把这些极其庞杂的时间线组织起来的？老实说，如果是我写，我肯定早就把年代和人物搞得一团糟了。
这仍是文本建筑学最精妙的地方。Matthews 博士其将描述为一种漏斗结构。刚才你也提到了这种视角的转换。全书其实被极其清晰地分成了两大部分。
漏斗的顶部和底部。
没错，第一到十一章是普世家族历史，涵盖了创造、伊甸园、诺亚方舟和巴别塔。这是漏斗最宽阔的顶部。
然后漏斗突然收窄，直接堆接亚伯拉罕的故事，从第十二章一直到结尾的第五十章，整整三十九章的篇幅全部用来取教特定家族。
对，也就是族长时期的四大人物，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以及后来在埃及做宰相拯救了全家的约瑟。
顺便一提，在这四位族长中，以撒的角色其实非常耐人寻味，他就像是一个安静的过渡人物，一生似乎都活在一位极其伟大的父亲，也就是亚伯拉罕，和一个极其复杂充满争议的儿子雅各的光环之下。
确实，但他同样是这个特定家族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但老实说啊，这对我们现代听众来说其实有个很大的痛点。这种漏斗结构听起来是很宏大，可如果你真的去翻创世纪，你很快就会撞上一堵又一堵的家谱墙。
哈哈，谁生了谁，谁活了多少岁。
对啊，这简直就是催眠神曲。为什么作者非要用这么枯燥的东西来搭建框架？就不能多写点充满戏剧冲突的故事吗？
你的这种阅读挫败感非常普遍，也是极其现代的感受。但如果我们理解了古代作者的逻辑，这些枯燥的家谱其实是一套极其精密的拿到系统。在希伯来文中有一个极其关键的引导词出现了11次，叫做 Toledot。
Toledot 这词在英文里是怎么翻的？
在英文中它通常被翻译为 These are the generations of， 也就是这些事的世代或者后代。
哎， Toledot 听起来就像是某种建筑上的榫卯结构。
这个比喻太绝了，它确确实实就是榫卯。 Toledot 这个词源自于一个意思是生育繁衍的动词，但它在翻译中，比如创世纪2:4，它的作用不仅仅是引出一串干巴巴的名单。
那它引出的是什么？
它引导出的是一段家庭故事或叙事，它是粘合普世历史与特定人物命运的结构骨架。想象一下，宇宙的宏大历史是一根粗壮无比的立柱，而亚伯拉罕的家族史是一根横梁。
Toledot 就是那个雕刻在两者之间的榫接点。
没错，它严丝合缝地把宏大的普世历史咔嗒一声扭接在了一个特定人物的个人命运上，让故事的镜头从整个宇宙瞬间消小到一个人的帐篷里，而不会让读者觉得断裂。
哇，所以它就像一个远古时代的文本超链接，你点击一下 Toledot， 它就把你从几百年的空白历史中直接快进拉扯到下一个关键人物面前。
完全正确，这就是为什么家谱不可或缺，它是粘合剂，也是时间旅行的通道。
既然我们现在弄懂了它的漏斗骨架和超链接结构，我觉得我们需要问一个更关键的问题，这些极其用心的建筑学设计到底是为了给谁看的？
读者的身份。
对，因为读者的身份将彻底改变我们对文本的理解。
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突破口。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后退一步，看看创世纪在更大文件体系中的位置。它是摩西五经的第一部，在希伯来语中这五卷书统称为 Torah。
Torah 很多人甚至很多学者通常把它翻译成律法，这听起来非常严肃甚至有些生硬。
这是一个非常遗憾的误解，至少是不够准确的翻译。 Torah 这个词源自动词 Yara， 它真正的最核心的意思其实是教导或者指引。
教导？
对，所谓主的道其实是一种生活方式，教导人们如何行公义。
哎，这其实解释了我一直以来的一个大困惑。我们如果说它是律法，可是创世纪里面几乎没有什么大篇幅的成文法律条文啊，里面全都是故事。
没错，兄弟反目、家庭纠纷、权谋，还有在绝境中的神奇拯救。
是啊，想想看我们现代人是怎么学习处理复杂家庭关系的。你绝对不会去背诵一本法律词典，你是通过看别人家的真实故事来吸取教训的。
这就是 Torah 作为教导的高明之处。创世纪就是通过叙事在向读者演示众生活方式，而不是用条文去生硬地规定它。那么谁最需要这套宏大的叙事教导呢？
让我想一想。
传统上五经的核心人物是摩西，从出埃及记他的出生一直到申命记他死亡，所以创世纪的最初受众其实正是那群跟随摩西逃离埃及，在西奈山下接受启示，并在旷野中漂流的那一代以色列人。
哇哦，等等，让我理一下这个逻辑。如果第一批读者是摩西时代在旷野里的那群人，那创世纪本质上不就是一部前传吗？
哈哈，前传。
就像星球大战前传一样。想象一下，你是一个尘土飞扬的以色列人，刚刚在西奈山下目睹了雷声和闪电，拿到了一份叫做十诫的契约，然后摩西把创世纪放在你面前。
这正是最强悍的阅读体验。对于那一代旷野里的听众来说，创世纪在告诉他们，你们的上帝，那个刚刚在西奈山把你们解救出来的上帝，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局部的和其他部落神明竞争的家族保护神，
他是创造整个宇宙的最高主宰。这真是一场绝妙的回到未来的阅读体验。你在旷野里阅读极其古老的过去，但你其实是在确认你当下是谁，以及未来要往哪里走。
对，文本中甚至有极其精妙的平行结构来印证这种量身定制。 比如在创世纪第一章的创世纪录中，文本特意记载了上帝用十次说话创造的世界。
等等，十次？
对，十次 God said。这绝不是一个巧合的数字，它直接呼应了后来在西奈山上颁布的十诫。上帝用十次发声创造了宇宙，又用十次发声在西奈山创造了一个新的民族。
最有趣的地方来了，如果这部极其沉重的前传是为旷野一代量身定制的，这就引出了一个最大的谜团。摩西生活在公元前1450年左右，对吧？他是怎么知道发生在他出生前几百年甚至更远远的细节的？
绝对不可能凭空捏造。事实上，文本内部隐藏着许多极其古老的风俗细节，而近代的外部考古证据完美地证实了这些细节的准确性。
有什么具体的例子吗？
比如在描述亚伯拉罕时代，也就是大约公元前2200年到1550年的早中青铜时代时，文本记录了一个非常特别的故事。亚伯拉罕因为没有亲生儿子，曾提议收养家里的一个仆人以利以歇作为继承人。
在今天听起来，把庞大的家产给一个仆人简直不可思议。
但在当时的古代近东，这完全符合那段特定时期的合法收养习俗，而且这种特殊的法律习俗在几个世纪后就彻底消失了。这就强有力地证明了文本保留了极其精确的极其古老的历史记忆。
所以传统上犹太教和基督教社群都坚信摩西是这卷书的作者，出埃及记到申命记也多次提到摩西将事件详细记录在册。
没错，但这里还有一个学术界的转折。
什么转折？
文本中明显有后人更新的痕迹，你总不能给自己写讣告吧？但申命记的第34章清清楚楚地记录了摩西的死亡。
确实，而且我记得创世纪36章31节在列出统治以东的诸王名单时特意补充了一句，在以色列有君王之前。但在摩西时代，以色列根本就没有君王啊。
是的，这说明什么？说明这段话明显是在几个世纪后，大约是大卫王君主制时期，被后来的编辑或文士小心翼翼地添加或者更新进去的。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是为了让当时的读者能更清晰地理解古代的对应关系。至于摩西当年的资料来源， Matthews 博士提到创世纪五章一节有一个关键短语，亚当后代记在下面，或者说这是亚当的记录书。
书面记录？
对，古代近东的识字率远比我们想象的普及，那些神圣的文件会被精心保存在泥板上世代相传，因此摩西极有可能是汇编了那些代代相传的权威书面记录、家族口传记忆，再加上来自上帝的直接启示。
也就是说，不是一个人坐在帐篷里凭空捏造的，它更像是一个庞大的文献汇编工程，是跨越时代的集体记忆。
完全正确。
哇，今天的探讨真的是信息量满满，让我们快速总结一下今天提取的核心知识点。我们一开始从 Bereshit 起初这个词里看到了它蕴含的终局意识，
必然有一个终点。
对，然后我们剖析了以世代 polydot 为骨架的文学漏斗结构，接着我们发现它其实是一本用叙事包装的 Torah， 也就是教导，是为西奈山下那群人写的一部宏大的前传。
最后我们像侦探一样看到了从古代近东的泥板文件到大卫王时期编辑更新的跨时代演变。
没错，无论你是为了搞懂古代文学，还是为了了解人类是如何构建意义的，你现在对这份材料的理解绝对已经超越了绝大多数人。
在我们结束这场深度探讨之前，我想向大家抛出一个值得独自细细咀嚼的问题。
好，请说。
让我们回到那些在几百年后，比如大卫王时期，小心翼翼为文本添加注释的古代编辑们身上。这部文件不是死板的化石，而是一份活着的、被世世代代精心维护的记录。
确实。
这就引发了一个深刻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性力量让我们人类如此迫切地想要保存我们的起源故事，甚至不断地对它进行修补和注释，只为了确保下一代人能够准确地理解它？
这是一个非常震撼的视角。是啊，当我们今天整理自己的笔记或者分享自己的故事时，我们又在为谁留下属于我们自己的世代记录呢？非常感谢大家的聆听，和我们一起走过这段极其精彩的古代文本之旅。期待我们下一次的深度探讨。